一份42页嘅文件未有直接批评中国。事实上，文件几乎未有明确提到中国，只系话中国系实现稳定与和平嘅重要伙伴。但呢份战略去年12月底公布嘅一日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严厉警告唔好成立小集团。仔细研究后就知道点解啦。文件充满对北京嘅间接批评。譬如文件谴责使用武力和胁迫支持维护建立在民主、法治和人权基础上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可能最重要的是，这个是南韩官方政策文件首次将台湾的命运与南韩和整个地区的命运连在一起，与中国声称这个纯粹是内政的议题不同。那就说明尹石瑞更明確將南韓和美國結盟，更大膽對抗中國。分析人士說，雖然仔細的斟酌，尹石瑞的行為令人對他處理華盛頓和北京之間大國競爭的方式已經再沒有疑問了。尹石瑞偏向華盛頓十分明顯，最明顯的事例就是尹石瑞在4月份譴責武力改變台灣現狀的企圖，顯然是指中国对台湾增加军事威胁。尹石瑞并且说，这个是具有全球重要性的议题。中国外交部抨击上述评论之后，南韩召见中国大使，批评北京的批评不堪入耳，并抱怨中国国家传媒并没有根据地去贬低尹石瑞。中国还看着尹石瑞与宿敌日本恢复关系，令到两个国家能够与美国更紧密地合作应对共同威胁。在尹石瑞的领导之下，南韩还参加了重点对抗中国的广泛多边组织。尹石瑞最近参加日本七国集团峰会，导致该集团发表对中国最强硬的声明。并非所有都是新的。南韩在尹石瑞的前任文在寅的领导之下首次参加七国集团、北约、四方安全对话和美国领导的民主峰会。但是尹石瑞仲系参加咗印太经济框架对抗中国嘅经济影响力，并参加蓝色太平洋伙伴对抗中国喺太平洋岛国嘅影响力。伦敦国王学院南韩研究专家巴尔多认为，鉴于呢啲趋势，南韩好明显不再喺美中之间寻求中间嘅立场。咁佢话：我认为政策冇大改变，但我认为尹石瑞比文在寅更明確對中國的態度。在回答南韓為何參加如此多的美國領導的地區倡議時，南韓副外長崔榮宰表示，南韓亦都希望中國更多去參加。崔明海表示，這個不單止是美國領導的地區合作或團結，這個是普世價值領導的國際團結。我們不單止是因為這個是美國而與美國合作，而是因為這個對自由、和平和繁榮有益。我們歡迎中國更加積極地參加這個國際組織的努力。正在準備主辦首屆南韓太平洋島國峰會的崔明海接受了美國之音的採訪，17個太平洋島國領導人參加了峰會。這次上個禮拜舉行的峰會之後所發表的聯合聲明強調了共同普世價值的重要性。崔榮海說，這個是南韓外交政策的基調。他說，如果沒有任何類型的倡議或正確方向，我們不知道最終會走去哪裡。普世價值就是我們必須努力的方向。儘管崔榮海批評中國，南韓和美國之間依然似乎存在分歧。譬如不清楚南韓是否會在任何台灣戰爭中與美國共同作戰。尹石瑞去年在採訪中說，美韓聯盟即使在台灣有關的衝突中應該重點對付北韓。他說北韓可能利用台灣衝突來發動挑釁。尹石瑞亦都未有讓南韓同意直接向烏克蘭提供武器的要求。南韓還未有參加美國領導的經濟壓迫中國運動的每一個方面，亦都不令人吃驚，因為中國依然是南韓最大的貿易夥伴。Business Korea 上個禮拜引用的官方數據說，儘管美國施壓，南韓還未有限制向中國出口半導體。可能的原因就是南韓去年的半導體的出口有50%都是對中國出口的。南韓經濟如此依賴中國，令到南韓容易受到北京的脅迫。 更多跡象顯示中國可能似近期一樣利用這個影響力。中國2017年開始對南韓商業發動經濟報復，南韓之前安裝了美國導彈防禦系統，北京認為是一個威脅。中國上個月底似乎封鎖了南韓無所不能的門戶網站 Naver 的大陸網站接入。此外，越來越多的中國各型傳媒社論都批評尹錫月。首爾延世大學教授羅伯遜預計，如果中國抵制加劇，尹錫月目前的方法會更加困難。他認為南韓和美國以及中國的關係如同鐘擺一樣。他說鐘擺擺到一半的時候，就是南韓和美國維持緊密的安全關係，與中國維持經濟關係。他說除非發生什麼大事，否則這兩個都是不會變的。以上是美國之音駐首爾記者站主任加洛發自南韓首爾的報導。